今天到了第十章了，是不是？很快啊、
是，
你们现在进度只超前十周一。第四章呢是什么？耶稣受试探，他开始呼召门徒。五六七呢就在山上的教训。第八章、第九章呢就是神迹，对吧？所以你呢事先呢，你就是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备，晓得说在哪一个阶段呢要查哪一些的东西。那第十章是什么东西呢？第十章是非常清楚的，突然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给了他们一些吩咐，哪些地方要去，哪些地方不要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进来，然后交代一些事情，又讲了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啊，很严重的状况，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还要防备人家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鞭打你们，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但是你被交的时候，你别想啊，到时候你父的灵会在你们里头说话，然后还有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讲完了，他就开始跟他们说了，哦，怎么个做法呢？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是不是啊？你别怕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你们要在人面前认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必认他。不认我的，我在天上我父的面前也不认他们。你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要动刀兵啊！人自己的仇敌就是他家里的人。然后他就说了，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不是？这些话都出来了。得到生命的失丧生命啊，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啊！要是他不这样做的话，不配做我的门徒。哎呦，这整段话都是他的讲话，所以你看五六七都是耶稣的话，第十章呢基本上也全部是耶稣的话。这个里面当然是对我们说很重要，可是你要是看福音查经，你拿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天机啊，天机啊，岂不是麻烦吗？
跳过这一章。
你跳过去这一章，你是简单哈。红丽，你带人家查经有没有查过这一章？福音性查经有没有查过这一章？我讲了半天，你就问我查哪一章？就数据来讲，第十章，
好像查过吧？
那怎么查？这个带福音朋友你怎么查啊？你跟跳过去，真的对他们来讲好像印象也不是特别好。至少你要跳过去，你还是得把这个东西讲一讲，告诉他为什么跳过去，对不对？可是这里边呢，是不是有一些话呢？实在也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以内，你见多识广，游走江湖，你说说看，这张怎么办？拿这张怎么办？
我正在看。
你没看过吗？
看过，十二个门徒，神给十二个门徒的使命。
你怎么跟福音朋友讲呢？十二个门徒现在怎么办？他们都成了这个
历史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影响世界的十二个人。
啊，这句话倒是不错。那你怎么福音查经？你总是要做一些铺垫，总是要做一些解释，对不对？你直接就那么硬生生跳到这一锅这个热水里边，那你讨论起来这个是超过你所能控制的。就假设我们不跳过去这一章啊，我们替这章呢设一个讨论的方向，你会怎么做你的开场白？你会怎么样预备这些福音朋友？他可能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已经来过的，有一部分呢可能他是第一次才来，但是你怎么带这个福音查经？你怎么做一个开场白？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跟他说？这些往往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是在讲什么啊。其实你在替他解释这一章的时候呢，你可能已经把他需要知道的东西都讲给他听了，不知不觉他都听到了。你会怎么样来布局你今天的讨论呢？有没有任何的主意是对你有利啊？哈，对他们有益的？天启，你会怎么说？这章我本来想跳过去的，现在看看呢，还是把它跳过去吧。
讲你们受到迫害过吗？
人家根本还没信主了，你怎么受迫害了？
上学嘛，上学遇到男的、
哦、上学，哎呀，那
就受到教授的迫害。
对，要董老师跟你一起带，然后也有他的学生，人家根本不敢讲话。我在想呢，这里边呢，我们查这些东西一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 仔细的去读这些福音书以及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要你跟随他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呐、啊，和我们现在讲的这种什么平安喜乐啊，这是有点两回事儿哎。
怎么讲？
当然了，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嘛，他要完全改变你这个人，改变你这个人生的规划，他要把你变成一个跟随他的人，他要你在世上做所谓的盐，所谓的光，你甚至还有被丢出去在外面给人家践踏的危险。现在更不得了啦，听了一些又看了他的神迹，哎呦，你剩下的使命是很严重的使命啊。这里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啊，你呢信了主可以进天国，甚至也完全不止于你个人信了主以后怎么样，而是在于神呢、啊、他要把来跟随他的这一批人呢、啊、变成刚才伊莲讲的改变世界的十二个人，而他手里就这么几个啊。所以呢，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他必须要有所预备，他心里面要有一个预备。什么样的预备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几乎不太跟弟兄姐妹，不太跟信主的同学讲，尤其我好像传福音的时候，我根本不碰这个东西。你要预备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而且你这个人生的主权是交在神的手里，而且神真的有心意用你来做他所要做的大事儿啊，就是神国的事儿。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呢，你就越来越和大家脱轨，对不对？你看这里面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你被人家恨恶，你的家里边也不能够明白你，也不能够谅解你。像谁像红利这么好命呢、啊、对吧？他信主，他妈妈还信主，哎，他妈妈信主，马上跟他一起查圣经，信的挺好的。你看看，嗨，没这么多的好事儿。那这是一个形象，还是我们回到那个老问题，你要不要在一开头的时候把这个形象给他们？如果你要这张就好查，如果你不要啊，是这有点遮遮掩掩的，对不对？我们传的福音是这种平安喜乐的福音，让上帝来帮助你的福音啊，那你要查这张就比较难。所以你得先决定啊，这张在你所要 present 整个的福音，你要给这些学生所看见信主是怎么回事，在那个图画里面，这张是不是占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如果你的答案是哦，那这张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张，因为这好像说你毕业了要干什么？说毕业了要抽签，找了工作抽签。跟印度人比赛抽签，抽到了以后呢，然后我要干什么干什么，那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所呈现的一个图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下一步，对不对？我们现在讲了门徒上了山，听了主的教训，然后呢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下了山就是在你的身上行所谓他的神迹，他要把你各样的病症治好，对不对？你的麻风也没有了，你的摊子也治好，你摊子治好你往哪儿去啊？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下一步了。就是我也跟大家讲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这个先生是什么呢？学生就是什么。你们为我的名的缘故要被众人恨恶，人还要把你逼迫你。可是同样呢，你这人一生的目的是为了天国，为了要，你甚至可以说是改变这个世界，只是说是用福音，用爱，用你自己的舍己，用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用这个东西来讲。所以这个如果是你的重点的话呢，那你就有的说，而且这是很严肃的一课啊，他们必须要去思想这个信主啊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舍掉自己的生命就得到生命，这到底是在说什么？是不是？这里面有好多比较深的话，可是不是人家听不懂的嘞，只是说呢，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去，我们看到这张就像天气所下，第一个反应是跳过去，跳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真的把这个当回事儿，是不是？你自己把这个当回事儿，你就会很想把这件事情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直接就跟他们讲，因为你自己也是试着这样活的。其实我在你们的退休会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不要整天想着配得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意思的。那我们既然信了主呢，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主不见得让我们有这个荣耀，真的受逼迫，可是仍然那个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啊。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说你要先预备，你在心里面一定要有预备，你没有这个预备呢，你这条路走着走着你就脚软了，明白吧？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跟啊福音朋友新来的学生告诉他们基督徒是什么，或者说信主是怎么回事，那你这章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把一个信主的远景告诉他们。那这个远景是和他们离乡背景提着大包小包来美国念书完全不在他们的规划里头的。可是主耶稣对他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规划，其中还有一个是把主耶稣卖了的，那犹大，难道主耶稣这个话不也对着他说吗？对吧？当然也对着他说。好处是什么呢？就刚才Elaine讲的，我们整个的世界的历史来证明，从这十二个人开始，真的改变了人类的整个的命运跟历史，是不是？所以这是真的。不过从国内来的人呢，他可能不太明白这些历史，因为他在各种错误的教导底下，而且很多的东西被隐藏起来。对，这是一个角度，你可以用一些历史的事情呢，基本上就像跟他们讲课一样，因为这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讨论啊，把你要讲的大致跟他们讲完了，然后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话，可以拿来跟他们讲啊。这很特别的话是什么话呢？很特别的话是什么话呢？比如说10章28节，这几句话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念给他们听的，因为这些话是带着重量、带着分量的啊。尤其是新主人，凡是读过这些话的人，你是不会忘记的。他所说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也就是说，当你把一个大概的基督徒的状况告诉他们，这个远景告诉他们，他们没办法跟我们讨论。可是呢，像这样的这几节圣经很宝贵，就可以讨论了。而且这个是，就是不是出于人间的话，这是来自天上的话。他告诉我们，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把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这个地狱这个词，主耶稣从这个地方讲出来。那可能有人要跟你讨论地狱是什么，那个其实你不需要跟他讨论，这个话你看懂了没有？看懂，看懂了记着，这是神告诉我，神给我们这一生的一个劝告，对不对？但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是怕什么？怕我们的身体。哦，现在大家都怕得不得了，但是就没有好好的为灵魂考虑考虑，这是一个可以去跟他们讨论的。那他说我没有灵魂啊，我不相信有灵魂啊，那这种问题怎么答？第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说，灵魂不是因为你相信才有，你不信就没有的啊，跟上帝一样，你信不信他呢？你的灵魂都要见他。第二呢，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了一件事情，什么？等你的身体不在了，你就知道你有灵魂了，不过那时候恐怕太晚了啊。然后29节到31节这些话也是很妙。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然后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什么叫做数过的头发啊？你们这个会弄数据的人给我们说说，什么叫做数过的头发？换成数据的话是什么？这话很有意思啊。啊，天琪，什么叫做数过的头发？
扒在你头上一根一根这样子。
有一个人讲得很生动，他说就是你的头发每一根都变过号了。
哦，
你这个人整个是一个大数据，这个数据呢是在神的手里面，全部都编过了。你也可以跟他们讨论这个东西。那有一本书呢，很值得看一看的。这个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写的，如果我记得没有错呢，他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 biochemist， 可能是英国人吧。他的书的名字叫做 Evolution in Crisis。他有一个续集叫做 Evolution Still in Crisis， 它是从这个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啊，它好像你人进到一个细胞里边去观看。因为现在很出名的事情就是这个亚马逊的集散中心嘛，它里边都是机器人，对不对？很多人都看过这个视频，里面忙得不得了，可是都不出错的，好厉害，小机器人的车子在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抓这个货拿那个货。哎，那人的细胞比这个复杂很多了，它不但是集散中心、运货中心，有许许多多的进出口，它是一个制造厂。而这本书把这整个的细节呢写得相当的精彩，而到最后他加了一句，而且这东西呢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呢完全复制他自己，就是从这个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你可以去做这些福音的讨论。神是这样看我们的啊，就像我们在你在跑这些数据啊，或者你在掌管的一些东西啊，你做的科研呢、啊、这些东西好像在你眼前啊，你可以去数算它。那神观察我们，神造我们比这个东西要好太多了，要严重太多。所以这几句话呢是你预备要能够装在他们心里的。那还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呢，就是什么叫做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怎么回事？那至于这个什么32节33节呢，你如果把这整个的这章的目的跟他们讲的话，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交代过去了，因为这是给工人讲啊，你到了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话是有用处的，你到了时候你才知道这些话给你多大的力量啊！但是值得讨论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来了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而且不是叫地上太平。那他前面不是讲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吗？
真理出现总会有伴随更很多质疑吗？
还没有别的说法呢？这话到底怎么解？那尤其呢他后面接下去的话，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儿与婆婆生疏。诶，你看这个话有意思吧，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看这个英语啊，第34节， Think not that I am come to send peace on earth. 就 peace on earth, 这不是耶稣基督降生过圣诞节的时候圣诞卡上写了吗？ Peace on earth。 他怎么说？ I came not to send peace but a sword。 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他到底指的是什么。人与岳父就没说，人与妈妈也没说，女儿也爸爸也没说，这个一定会引起他们的好奇跟讨论的。当然基本上这是对做工的人说的，主打发出去的人说的，对不对？那同时还有什么东西呢？什么叫做你们不要想？为什么他会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想的是这个弥赛亚基督来了以后这个世上怎么样啊？这个就是他的答案吧。因为我们常常在说基督这么好，为什么世上还有这么多的饥荒，还有这么多的战乱？这的确是他的答案，他是就着这个答案来讲。因为我们所想的，如果神，无论我们叫他弥赛亚，叫他神的儿子，神自己来到这个地上，对不对？他应该带给地上什么？把地上变得像天国一样，这个叫做是叫地上太平，这是我们所说的太平。你也可以说整个的话，他说我来不是要成就你们所想的全世界和平，用我们今天常常问的问题，它根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想的全世界和平啊，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饥饿，对不对啊？战争问题、疾病问题，这是我们所想。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这几个字是其实是最重要。那他来呢，的确是把天上的 peace on earth, 那个什么 peace 呢，是人跟神中间成就了和平，那个是他来要做的。那我们上一章已经讲过，他解决了什么问题了？他解决了人在神面前被定罪的问题，他还解决了死亡的问题。那剩下的问题啊，他并没有意思在地上为我们解决，这是他这个话基本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是期望，对不对？不信主的人都是这么讲的，不少宗教战争现在不是还在打吗？ 一方面也验证了他的话，但他这个话真正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把你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太平，是我来是把它施行在地上，不是不是，那个太平是我们在天国里面一定有的。为什么？因为能进天国的人是没有罪的，罪你是带不进去的，天国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你绝对带不进去。那这个例子可以跟他们讲啊。那我们所想的是什么？耶稣说他不是要成就那一件事情，他并不是不把祭司带到是地上，只是他不是要我们所想的那个太平，并且相反的，他地上的冲突会变得更明显，因为他的缘故变得更明显。那这个因为他的缘故呢，他并不是说他把战争挑起来，是不是？他说 I came not to send peace but a sword。 这话什么意思啊？中文看不出来，我们直接翻成叫地上动刀兵，实际上他是把一把刀送到地上，这怎么回事？因为你要说我发起一个战争，我不会说 I send a sword， 对不对？ I start a war or something。 他说 I came not to send peace， 我来呢等于是送给世界上一把刀，这是他的原来的意思。中文把它翻成好像我来了以后，我故意要让世界上打起仗来，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讲得很清楚，是一个 sword 单数的刀，这怎么回事？ Edward 你不是动刀的吗？你是会斗西洋剑的吗？
嗯，啥问题来了？
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给世界上一把刀？他不是说我来叫你们每个人拔刀相杀，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一把刀？
一把刀是谁啊？
哎，这个问题好哦。嗯，我们的想法是他来了促成世界和平，解决人类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问题。其实他不是解决这个世界的国家问题、世界问题、种族问题、仇恨问题，他不是把这样的和平送给我们。相反的，他来了如同什么？
一把刀。
这把刀会被人拿去用，这把刀啊，会使父母与儿女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是外面的人。他在讲这个一把刀呢，这个东西会被人家拿来挑起各种各样的争端。这个共产主义就是拿这个东西开刀啦，无神论是拿这个东西开刀，就是拿耶稣啦。就是拿耶稣和他的教会，就是拿这个东西开刀的，这个成他们的手里最最锋利的武器，所以叫他写的什么基督教本质啊，这种东西，就是整个挑起无神论的基础。那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我们因为这个信仰啊，我们并没有去跟人作对啊。可是当我们这样一信主的时候呢，一开头父母亲就马上就感觉到他跟我们中间有一个生疏，因为我们好像孩子好像被耶稣掳走了一样啊。之后我信主的时候，我妈马上就说儿子，这个怎么讲呢？因为我妈妈，我小时候她做过一个梦，她后来才说，信主以后慢慢讲出来。我妈妈那时候呢，肾脏发炎，医生说的一定要把这个肾脏拿掉。不行啊，所以说整个照片子照出来，这个说是这个肾脏都不行了。反正我妈妈她就唱一首歌，这是她在青岛的时候，她现在在青岛上的是这种好像是天主教学校。她妈妈就说啊，这个孩子太小，那时候那时候我已经生出来，我算是老二。她说孩子太小，她就唱一首歌，这是那时候天主教的那个修女教她唱的。是一个韩德尔写的，他也不太懂那个什么意思，他就说天父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说呢，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说这个梦而且是彩色的梦啊，因为我们现在做梦基本都是彩色，你看太多手机啊，看电视啊，据说以前的人做梦都是黑白的，这我不懂。反正他是说在一个公共汽车上啊，那他的大儿子坐他旁边呢，我呢他抱在手上。然后那个公共汽车呢也没有别的人，然后就这么开 突然开到个平原上了，然后眼前的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整个天呢都是五彩的一个耶稣。我没问到你怎么知道是耶稣。然后呢大概后来就醒了，反正再去检查，有个日本的专家回来什么再去照相，他就完全好了。完全好了，他肾脏没问题了，也没开刀。啊，直到现在他的肾脏都没问题，只有心脏有问题。可是呢他们一直都没有好好信主。你看，而且相当的排斥，态度很不好。等我一信主都不得了了，我一信主这个毁家纾难的。为他们写了一封信，第一我信耶稣，第二我要干什么我忘记了。第二我要结婚，对对对对。反正我妈妈听到的一个直接反应，她就是要债的来了。这是他跟我说的，这我自己不会编的。那现在再问他，他又不承认，他说他不记得。那这个老先生老太太都是很忙。那我们信主，就是说你一旦你真的要跟随耶稣，一定带来这种跟你父母亲中间的生疏。对他来讲，他失掉了一个孩子，他的这孩子的心他抓不回来，这孩子的方向一下不在他的左右了，不在他的筹划里面。他们培养一个孩子出来，你看多不容易。你看那姚弟兄他们，他跟桂春两个家里面都是种田的，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送出来。不容易，因为他们都不是来美国念书，他们直接就来实验室做事的。那家里面是寄以厚望，结果他们两个说，就是姚弟兄工作丢下来去服侍主去了。你看看这呵呵，怎么办呢？但主很信实啊，他们父母亲都信主，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的。我不知道你们身上有多少，但你就听别人讲的也可以。那这是他这个话的意思，说为什么是一把刀？耶稣会成为一个自己家里的人彼此生疏的，像一把刀一样，而且一下子把你都切开。这个刀不是我们拿在手里边的，是还没信主的人把这个当像他们要像是被刀割了一样，也像他们用这个刀来掀起一种在家庭里面的战争。但是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尤其我爸爸他那时候，他开始仔细的思考了，因为他以前他就是喜欢读圣经啊，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嘛，他自己要读英文啊，拿了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好神气啊，跑到那个时候嘉义那时候还是个小乡下的一个有个教会，他进去出来，人家不让他带，说你这个圣经是教会拿出来，他气死了，教会得罪他，他就再也不回去了。那时候他这个小儿子一下子信主跟发疯一样啊，什么都不要了。他就开始仔细的去研究到底怎么回事。只是呢我们在这其中的人，我们开始发现这个冲突在的时候呢，主耶稣的话就来了。你必须有一个更高的爱，你不能够再回到你父母亲那边，你为了安抚他们，你为了不让他们担心，你为了不伤他们的心，就不把神给你的感动告诉他。因为你怕耶稣变成一把刀，让你家里的人彼此生疏。这就是他所说的，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对我的爱呀、啊，你就没办法做我的门徒。他直接用的话是很重啊， not worthy of me。 这个 not worthy of me 啊，这个哎，我这个话还可以怎么翻？
not worthy of me 就是我不屑于去做这个。
嗯，是我不屑于在带领你吗？还是怎么样？
配不上。
可不可以说就是 not worthy of me？ 可不可以说是你就是与我所付的代价不相称？我为了要得到你所付上的代价呢，与你回报的不成比例。这个中文讲不配做我的门徒，讲的是没错。可是这个呢，以他有点像你就配不上做我的门徒。所以配不上和不配是不太一样的。不配是我对你的定罪，配不上呢是你自己去反省一下。那他这里两个要求，这个所谓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是跟前面的话连在一起的啊，不是啊，很多的福音朋友拿出来问也是，我们要知道怎么答这种问题。不是说我现在对我爸妈的爱不好了，而是说当我们家里开始动冰刀的时候，那绝对是这个意思，前面连下来的嘛。当耶稣成为一把刀把我们家划开当我的爸爸拿着这把刀开始要我哈，他可以逼着我让我放弃信仰，或者我们家开始有裂痕了，那这时候他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想一个更大的爱，这个更大的爱呢，是我对你们的爱是比你们父母对你们的爱要超过的。他也期望这样一个回报。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哎，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背着他的十字架？什么十字架是什么？
哎，不好说。
你还不好说，你现在没十字架是吧？
是。
那照耶稣这样讲，显然是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前面的还比较容易理解一点，是讲到有一个，他有一个实体吧。啊，你的父母亲不喜欢你这样做耶稣的门徒啊，那个我明白。那反过来说呢，还有一个好像跟我的父母亲没关系，而是你的十字架 ，His cross， 怎么回事了？Vivian， 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有一个这么早熟的丈夫，你大概也没什么十字架。嗯，
早熟的丈夫就是
他的话，他说不像我的丈夫这么早熟，说你好话。
初熟的果子。
你要记得他说你好话呢，因为你是，因为他是你的初恋的情人。
嗯，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
他小的时候。
人问你十字架是什么？
我的十字架。啊，就是你吧。
他小的时候。你不要不让他讲嘛，那么好听的东西让他讲，他小的时候怎么样？很帅是吧？
嗯，他小的时候长得确实挺好，比现在好。
现在讲起来还这么喜滋滋的，你看。
嗯，就是我小的时候挺吃他的眼的，长得很好，确实。
小贾宝玉。
但是呢，
但是什么？但是什么？
但是呢，就是我并没有开窍，并没有觉得说我夸别人就要怎么样，但是他就想多了嘛。嗯。
你是。
但我的是，我不是人家，人家断定要聊一下你小时候。
对，我了解一下嘛，了解一下，对，了解也让天琪了解一下，红利了解一下，对不对？你知道他现在这官运亨通，他现在很重要的人物在学校，他越来越爬越高，对不对？我们需要知道一点他小时候的事情。那你现在知道一点习近平小时候的事情多好。
我小的时候他喜欢我，就是源于我很大大方方的作为一个女生夸他，我说哎你长得真好看，然后人家就不好意思了。嗯。
哎呀，这么有意思。他小时候害羞吗？
对，就是他小的时候和 Albert 很像，都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软软的，然后那个黏黏有点黏人的那种。
嗯哼，哈哈哈。
嗯，但长得挺好的。
哎呀，怎么样？今天查清值回票价了吧？天琪啊，
耽误好多时间，
耽误好多时间。我觉得我
你的十字架，
我的十字应该是
什么叫做我的十字架？
嗯，背负的这种使命、
命运，哦，
嗯，
还有别的说法？
我觉得就是这种种子都这种感觉，
嗯，
就会让人寝食难安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过着太平日子，也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这弟兄关起门来都说自己的十字架是他的太太。姐妹关起门来也差不多，都是我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弟兄，我家那口子。
这个是误解啊，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那他这里所讲的显然是一样，这个十字架是指的什么？
嗯，那主耶稣背他十字架，
所以呢？
是 mission， 是你终身的使命。
你在解释他，你不用解释他，因为你已经讲的是非常非常接近了。他为什么会用十字架？这个字，那是因为主耶稣背了十字架。
哦，效法主。
哎，对，就是说他怎样我们就怎样，对不对？你不但对他要有一个爱的回报，他对我们付的代价呢，我们要对他付同样的代价，对不对？他可不可以这样要求我们？可以啊，可以啊。神不吝惜他的儿子啊，把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对不对？那神有没有权柄要求我们也不吝惜自己，把我们自己白白的献给他，跟从他的榜样？但有啊，这个叫做 worth it。 那什么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因为主要是用这个话很奇怪，他有很多别的话可以用，他那时候自己还没钉十字架，对吧？这是第一个地方讲到十字架。 就是你需要去注意了，因为那个时候十字架只是一个刑罚，跟门徒的想象是完全没关系的，他们也不会把耶稣钉十字架连在一起，这些话都是后来你才听懂的。主耶稣启示自己要被钉十字架是到了最后一年的啊，要去耶路撒冷了，可能那半年中间他启示的至少有三次记载在福音书里，这里面这个门徒根本听不懂，可是回头你一看就听懂了。那什么又叫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呢？因为他是对十二个门徒讲的，所以这还不是一个人呢、啊，还不是说红利背着他的十字架，以链也跟着他背着他的十字架，天启也背着他的十字架，这成了一个队伍了。那所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哎，那十字架，你如果背一个十字架，主耶稣是往哪里去啊？这到福音书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听不懂的，因为他背的十字架是往哪儿走啊？他是预备要钉死的，他预备要为世人付上赎罪的代价。所以你看见了哈，我们拍电影也说啊，一个耶稣背着十字架，哎呦，我扛着走得很辛苦。但是实际上耶稣不是要我们看那个东西，但我们看见一个行列的人，这个行列的人每一个人去的方向都和他去的方向一样。那这时候假如有一个没有背十字架的，有一个很好的股票你要不要买啊，这个 Warren Buffett 这个自助餐先生都已经买了，你会不会要啊？一论也不理他。所谓背十字架的这个队伍呢，是对于世界上看起来这些人是已经判了死刑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价值的，这是这么绝对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他对他的门徒所提出来的高标啊。因为有一句话讲的是很对啊，你预备考100分你可能考了个60分，但是你要是只预备考30分的话，那你可能只考了个10分。所以这个叫基督徒的形象，这是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与这个世界反其道而行的，就是我在退学会跟一些小朋友讲的啊，不要想配得上这个世界，要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天启你还记得吗？
记得。
记得啊，记得就好。那个是我们人生真正的目标。所以你看他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啊人生规划，哎呦，真是一个和我们劝斋来查经班信耶稣很不一样。那还有一句话是需要被解释，什么叫做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Vivian, 你今天来我好开心，你就可以问他，多了一个人可以问他，问他会答，答的时候还会给我们讲一些 Edward 的事情。
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对这个俗世所有的这个追求。
问题就在这里，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生命和第二个生命，
对啊，
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这就是比较啊，这个就比较问的比较学术又很准确。这两个生命讲的是同一个生命吗？这个就值得和福音朋友谈。
新我和旧我吗？又是这个吗？
嗯，这个新我和旧我这东西很那个的，这太模糊了，而且不是圣经的词啊、
哦，
所以尽量不要用，因为新我和旧我是很 non-specific， 对不对？
我也觉得概念比较模糊。
那他这里他特别用的词是。生命，得着生命，这个得着这个字呢就翻得很文理啊，翻得很文言。什么叫得着生命？这话还有没有别的翻译啊？啊，就传统的基督教会，中国基督教会怎么翻呢？
得着有找到的意思。
还有呢？
就是说人是不是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嗯。
然后有的人找到，觉得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但其实到后来觉得这个，后来发现这个生命意义是空的或者假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嗯、所以他觉得好像找到了，结果反而就是没有找到。当然另外一个也可以讲，就是不是比如说为主殉道啊，或者是像刚才讲的，就是背十字架，然后在外人看来是不能理解，觉得你这个一生虚度了的。看似好像失掉了这个一生的机会或者生命，但其实找到了这个真正的。
嗯， 那他这个失掉是什么意思？是不小心掉了呢，还是怎么样？他是故意放掉
？Loses 应该就是放掉吧，松的嘛。
松的 ，lose it 为什么？他这个解开这句话的关键其实在这里，为我失掉生命。所以他这个失掉不是说，哎，突然找不着了。它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原因使它放掉，因此这个所说的生命呢，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十字架是一样的。因为十字架是你这个世界生命的结束啊，所以 Vivian 讲的一点都不错，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的东西跟在你永恒里面找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他没有用这些字，因为永恒的关键是在于耶稣啊，耶稣是一个永恒的实际，你是从这里进到那里，就好像我在退休会给你们讲的那个 time portal 一样。那我们为了要效法耶稣，所以把那种不背十字架、不钉十字架的人生呢，就放弃掉。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应许。首先呢，世界上的人都是以为我要找到这个人生啊，你也可以用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都可以，但他这直接就讲生命，他不讲别的字，这就特别的特别的啊，传神，而且是呢，他就是一个概括性的，凡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我们要活这个生命啊，我们在世界上要活的这个命啊，就是要避免死亡。你死了，我们就认为就没有了。但是他所在说的事情是，你要为了我的缘故，我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效法我，你要放弃，为了我的缘故放弃啊！这为了我的缘故放弃不是出家，而是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当你这样放弃的时候，他带来一个应许，他说你在我里边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生命。那一个生命和你原来的生命一样不一样呢？他就没说。那中国人很多的这个包括聚会所啊，他们就说为我啊丧失这个魂生命的就会找到灵生命，这个有点扯，那这么讲也可以，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你没有失掉，你反而得到。你越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就简单的说，你放弃你自己一切的打算，你不再为自己活了，这话就比较接近又比较容易懂。你把自己给出去了，因为他现在派门徒出去就是这样子，必须要打算到一个被人家置于死地的地步，但是你不要怕，他杀身体不能杀灵魂。有这样的打算，你把自己完全给出去了，效法耶稣的榜样，你会得到一个被耶稣所称许的，被耶稣所称为的啊，那个生命，你要怎么解释它都可以，你只要举出一些例子来就行了。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穷人、奉献给困苦人的，不管他是开孤儿院的，他是治麻风病的，你有没有认识过这样的人？你认识的就晓得他不是没有生命，怪怪，他也不是变成一个很不能亲近的属灵怪人，不，他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一方面从他的身上充满了平安喜乐与基督的恩典。